在这次节目里向您介绍吴军散文与朱元思书，由王能宪写稿。
这是一篇描写山水风光的名作。在讲解这篇作品之前呢，必须先弄清楚下面几个问题。第一，题目叫做与朱元思书，可知道这是作者写给人家的一封信，然而又不完全像书信的格式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因为这篇原作早已经失传了，现在已经无法看到它的本来面目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文字是从唐人编的一部类书《艺文类聚》中选出的，大约是作者写给朱元思叙说旅行所见的一封信。《艺文类聚》的编者以为这段文字写得很好，就把它截取来编入书中，作为描摹山水的范文。第二，关于作者吴军，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情况不多。他是南朝梁代文学家，史书上说他出身寒微，好学，有俊才，文章长于写景，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，不少人都仿效他，叫做吴军体。第三，题目中的朱元思，有的本子叫宋元思。那么至于朱元思是何许人，他与作者吴军有什么关系，现在已经无从考察了。因此呢，下面我们只能就这段文字来进行讲解和分析。前文可分成三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总说，第二部分写水，第三部分写山。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。风烟俱静，天山共色，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。自富阳至桐庐100余里，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。这部分概括的叙述自富阳至桐庐沿江大约100里路上的山水之美。文章开头两句“风烟俱静，天山共色”，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清新明朗的绿色世界之中。风烟是指山间的云雾，也可能是指附近村落的炊烟和晨雾。聚是完全的意思，静是净化明净的意思。风烟俱静是说早晨太阳出来之后，烟雾消散，山川非常明丽，空气格外的清新。天山共色是说蓝天与苍翠的山色浑然一体。共色就是同一样的颜色。开头这两句就像绘画打底色一样，定下了基本色调。整个这篇文章就是在风烟俱静，天山共色这个基本色调上面进一步细致描绘这里的山水之美的。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，这是告诉我们作者是乘船游览的。下面所描写的奇山异水都是在船中所见，可是作者没有明言乘船，而是说从流飘荡，就是坐在船上顺着流水荡漾。这样写不仅显得含蓄别致，而且表现了作者闲逸放荡的精神境界。所谓任意东西，也就是坐在船上漫无目的的从流飘荡。作者既不是渔夫樵夫，也不是行色匆匆的过往客商，因此呢，他才能悠游自得地欣赏这里的山水美景。自富阳至桐庐100余里，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。这几句是对这一带山水之美的总的评价。富阳位于富春江下游，桐庐在富阳县的西南。这一带不仅物产丰富，是有名的鱼米之乡，而且山川秀美，风景宜人。 古人有所谓“水碧山清画不如”的赞美之词。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绘有举世闻名的《富春山居图》，可惜这幅画身首异处，分藏于台湾和浙江省博物馆。当代著名画家叶浅予用3年的时间画成了巨幅长卷《富春山居新图》，展示了富春江一带的美丽山水和崭新面貌。第二部分写水，写富春江江水之美。水皆缥碧，千丈见底，游鱼细石，直视无碍，急湍甚见，猛浪若奔。这里写水，先写它的碧绿清澈，便是文章开头“风烟俱静”那个“静”字的具体体现。水皆缥碧，千丈见底，这是说富春江的水清澈见底。缥，也就是碧，都是描写富春江水清碧如染的颜色。千丈见底是写水之深，尤其显出水之清。游鱼细石，直视无碍，这两句更进一步通过游鱼细石描写江水的清澈明净，连水中的游鱼乃至细小的石块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没有一点障碍。直视无碍是说一直往下看，可以看得十分清楚，毫无障碍。这是以游鱼细石来衬托水的清澈明净。上面这几句是描写江水的清澈，江水的明净。最后两句则描写江水的流动。急湍甚见，猛浪若奔。急湍就是流得很急的水，大约是滩头或江流斗转的地方，水总是很急的。甚见就是甚于见，也就是说水流得比见还要快。猛浪是大而急的浪，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压过来，好像在奔跑似的。这里用两个比喻来形容急流和大浪，十分生动形象，给人以急流险滩、惊涛骇浪之势，与前几句描写水的清澈明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这样就充分地把第一部分总说中提到的“溢水”的“溢”字表现了出来。水是如此之溢，那么山又是如何的奇呢？接着第三部分便是写山的奇美。夹岸高山，皆生寒树，富士尽上，互相喧渺，征高直指千百成峰，泉水积石，泠泠作响，好鸟相鸣，莺莺成韵，蝉则千转不穷，猿则百叫无绝，鸢飞戾天者，望风息心，金轮视物者，窥谷忘返，横柯上壁，载昼犹昏，书条交映，有时现日。描写山的这段文字比较长，是全文的重点。夹岸高山，皆生寒树，富士尽上，互相喧渺，征高直指千百成峰。这几句从总体上描写山势。夹岸高山是说两岸都是高山，中间夹着一带流水。皆生寒树，是说两岸的山上都长着树木。寒树颇为难解，诗词中 有所谓寒云、寒鸦等说法，都是带有作者的主观感受的。这里所谓寒树，可能是说山上的树木看了使人产生寒凉的感觉吧。富士敬上，互相喧渺，是说两岸的高山仿佛都在争着往高处和远方伸展，似乎要比个高下。富士敬上，是说高山依凭着地势拼命地往上冒。喧渺，喧是高的意思，渺是远的意思。互相喧渺，意思是说这些高山好像在互相争雄，要比一比谁高谁远。争高直指，千百成峰，高山互相竞争，结果呢就形成了两岸无数的峰峦。直指是笔直的向上，指就是向的意思。作者描写两岸的山势及其形成，不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进行说明，而是采用了拟人化的手法，想象奇特，赋予文学意味。泉水击石，粼粼作响，好鸟相鸣，莺莺成韵，蝉则千转不穷，猿则百叫无绝。这几句进一步描写山中所见。大约这个时候呢，作者已经从船上下来，来到了山中歇息，所以呢，就写了在山中的所见所闻。泉水击石，粼粼作响，这里又写到水，但这里不是写富春江的水，而是写山中的泉水。泉水击石是山中特有的景观，粼粼作响是说泉水撞击在石头上面叮咚作响，粼粼是形容清脆的流水声。好鸟相鸣，莺莺成韵，是写林间鸟儿对唱，悦耳动听。相鸣是相向和鸣，莺莺是鸟叫的声音，成韵是说鸟鸣之声十分和谐动听。蝉则千转不穷，猿则百叫无绝。蝉俗称知了，猿就是猴子，千转不穷和百叫无绝一样，都是鸣叫一刻不停的意思。这两句无非是说山中的蝉鸣之声和猿啼之声不绝于耳，这层意思是以泉水之声、鸟叫之声以及蝉鸣、猿嚎之声来反衬山林的幽静。鸢飞戾天者，望风息心；经纶世物者，窥谷忘返。这几句写作者触景生情，抒发感慨。鸢飞戾天中的鸢是一种凶猛的鸟，形状与鹰差不多。戾是到达的意思，这里鸢飞戾天用来比喻那些追求高官厚禄的人。作者认为这种人看到这些雄奇的高峰，就会望风息心，平息心中的功名之念。经纶世物者，窥谷忘返，这两句是对前两句的补充，说那些忙于做官的人看到这样优美的山谷也会流连忘返。经纶是经营治理的意思，经纶事务就是从政当官。我们知道作者吴军是做过官的，而且官职还不小，做到了奉朝请，也许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他仕途失意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感慨就是为自己而发的了，也许又是为了规劝朋友朱元思的。横柯上壁，再昼犹昏，书条交影，有时现日。这几句描写林间枝条交错，浓荫蔽日的景象。横柯上壁，再昼犹昏，是说林间树枝纵横交错，遮天蔽日， 以至于白天都像黄昏的时候那样阴暗。棵就是树枝，疏条交映，有时现日，是说有的地方树枝稀疏一些，有时候阳光从枝叶间筛落下来，微风一动，日光掩映。这部分描写富春江两岸的奇山，是从山势之奇写到山中之奇，最后写到游山者感受之奇，层层深入，历历如画，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知道中国的山水游记魏晋以前几乎难以找到，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可以说是最早的一篇。到了南北朝时代，由于山水诗的兴盛，也促进了山水游记文的发展。北朝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虽然是为地理著作《水经》作注，但文字生动，描写细腻，实际上具有山水游记的性质。但是严格的说来，陶渊明和郦道元的文章都还不能算作真正的山水游记。桃花源是虚构的乌托邦，水经注本质上属于注经，而吴军的这篇《与朱元思说》才是自觉地描摹山水的，并且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，对唐宋以来的山水游记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，因此他的开山之功是不可抹杀的。最后我来把吴军的《与朱元思书》这篇文章完整地朗读一遍。风烟俱静，天山共色，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。自富阳至桐庐100余里，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。水皆缥碧，千丈见底，游鱼细石，直视无碍。急湍甚见，猛浪若奔。夹岸高山，皆生寒树，富士尽上，互相喧渺，真高直指，千百成峰。泉水积石，泠泠作响，好鸟相鸣，莺莺成韵。蝉则千转不穷，猿则百叫无绝。鸢飞戾天者，望风息心；经纶世物者，窥谷忘返。横柯上壁，载昼犹昏，疏条交映，有时现日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向您介绍的是吴军散文《与朱元思书》，是由马黎播送的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